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578549，以路月，以路月。
弟兄姊妹，你听到号角的声音了吗？整个以路月除了安息日，每天都有号角，他已经在唤醒神的百姓，预备40天的反思，进入赎罪日，让神在审判台前展开书卷，止息一切恶者的控告。
在犹太的传统里，以路月是一段内省悔改并为高圣日，就是这个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 跟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 做准备的时期。这是一段反思过去一年，承认过失并寻求赦免的时间。祷告，特别是诵读诗篇的第27篇，是以路月的重要实践，另外还包括自我反省与悔改的行动。以路月被视为检视自己行为与思想的时刻，承认自己在哪一些的地方失败，并寻求补救与修正。这个月充满了祷告，其中包括在每日早晚祷告中加入诗篇第27篇。
以路月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不会一一诉说，我只列举了几项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认为创世纪是从这个以路月25号开始的。为什么？因为25号是第一天，然后到了吹角节当天，也就是神造人的第6天。所以呢，这是以路月，25号是世界的开始。那么第二个呢，以路月的1号，摩西第3次登上西乃山。那在这个先知的以西结书呢，以路月5号呢，这个他在灵里被提到圣殿，看到这个殿里面的污秽预言了所罗门圣殿的被毁。然后我们看到以路月1号，先知哈该命令第二圣殿的重建工作要继续的进行。那么以路月的25号呢，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完工。那么所以我们看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他开始了40天回归和忏悔的一个过程。那么回归或者归向主的希伯来文是 tashuvah， 这是一个表示转向神的一个词句。所以以路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我们来读哈该书1章1到15节。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这段经文非常宝贵，你会看到当时的情形，因着各方面的软弱，圣殿的建造被延迟了，但是神使用了这个先知哈该对于领袖说话，领袖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君王、祭司和先知的组合。感谢主，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君王、祭司和先知的组合来重建神的殿。或许刚好你所这个归属的教会正在重建圣殿啊，重建啊这个外在的这个建筑物。当然你可以去思想对于教会要有什么样的奉献。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疫情的震荡啊，我们实在是看见说，主啊，这真是一个要让你的国大有能力降临的时刻。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是在烦自己穿吃工钱、工价、未来的前途，还是我们渴望神的国降临？当我们的思维转向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相信天和地都要为我们效力。神要降甘露，神要使我们的地出了土产。因此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愿神兴起的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能够起来，在这样震动的时刻来重新建造神的殿。然后我们再看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以路月有几件大事。那么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共修了52天。这是神使用了这个尼西米跟以斯拉的配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君王跟祭司的配搭是非常重要。但愿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职场的大军要兴起。然后我们看见修建城墙很快就完工，其实他们当中遭遇到许多的挑战，但是感恩很快就完工。因此我奉主的名祝福在我们当中的要重修城墙的，你能够很快的在神的季节里面，在神的时间表当中完工。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8章1节，第6年6月初5，他说，我以西结先知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然后他就观看，有一个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的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的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然后就将他提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 神就让他看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圣殿会被毁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惹动了祭邪的神。所以在我们重建圣殿以前，我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光照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圣殿，我们是不是有偶像的座位？我们是否已经触动了神的愤怒？若是有，我们若不悔改，我们根本不能够进入真正的重建，因为根基的重建是最重要的。或许有人会问到，以路约只有29日，加后面的10天只有39天啊，那因为拉比啊非常的啊考虑到这个月数的准确性，所以他们怕他们的评估错误，所以外加埃波月的30号，那么这样子的40天就绝对不会错过月朔的日子，所以这个40天是横跨了以路月的月朔创造的第一天吹角和赎罪。而非常特别的是，因为今年的2025年9月我们会碰到啊这一个血月还有日偏食，在9月21号，所以呢啊，一般来讲传统认为月全食是啊对以色列的审判，日食是对外邦人的审判，所以这一个月最后的一个月竟然日头月亮都碰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记号，所以虽然没有任何的先知特别提起这个月的天象，但是我想还是很值得我们留意啊，因为这真的是一个警醒祷告的月。那么我们看哈，这个悔改的40天，这个40天呢，就是远离罪恶转向神的时刻，所以这40天也称为神喜悦的日子。那么在这40天呢，神就赦免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的罪，所以摩西从以路约的1号上山，上到西乃山，然后在赎罪日他下山，带着新的法版下山。所以以路约代表在耶和华面前为国家的罪悔改并寻求神的原谅的日子。我们知道赎罪日其实就是大祭司进到一年一度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那一天，那一天其实就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民向神真的是祈求赦免，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级赦免的日子。所以在以路约每一天除了安息日，犹太人都要吹号角，为要唤醒众人，预备进入下个月的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就是赎罪日，一个就是祝棚欢乐的时间，因为这两个重要的节日要到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过节是要有预备的，所以他整个是跟他的灵命是绑在一起的，是跟他历史上的错误是绑在一起的，以至于他们有一个悔改。基督自我省察与心灵苏醒第一天，求主光照隐藏的罪。经文诗篇139篇23到24节，永生的父啊，我今日来到你面前，将我的灵魂思想意念全然交在你的鉴察中。凡是隐藏在黑暗中未被显露的罪，无论是我祖先血脉所遗留下来的，还是我自己生命中的软弱，我如今都放在你的光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断开一切遮掩与欺骗的面纱，我宣告真光已经照耀，黑暗必被揭露，控告者无权再以隐藏的罪作为合法的根据。圣灵啊，来吹散黑暗，点燃我的心，使我成为圣洁无可指摘的器皿。阿们。第二天，承认骄傲与自义。经文是雅各书的4章6节，
天父，我承认骄傲曾在我生命中设立宝座，使我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你。我今天拆毁一切的自义、自视与自我高举的心思，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的灵魂降服在神的宝座前。我弃绝属世的荣耀，选择被披戴谦卑的外袍，神所阻挡的骄傲如今从我生命要完全的移除。神所赐下的恩典如江河涌流进入我的灵魂，我要成为谦卑的器皿，被提拔到命定的高度。第三天，弃绝隐藏的偶像。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0章3节，全能的神啊，我承认我曾把某些的事物、人或财物放在你之上，这些就是隐藏的偶像，我现在在天上法庭公开弃绝他们，宣告他们对我生命不再有任何的主权。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拆毁一切偶像的权势，焚毁黑暗祭坛上的契约。我宣告基督是我唯一的根基，他的宝血洁净我，使我不被马门、不被情欲、不被人所造的偶像辖制。从今日起，我单单敬拜耶和华，我的心归回圣洁的盟约。行动建议，实际行动，放下一件让你过度依赖或取代神的东西，例如关闭社交媒体一天，或停止一个与贪婪相关的习惯。第四天，认罪，言语上的过犯。经文是雅各书的3章6节。父神，我承认我的舌头曾被仇敌利用，说出抱怨、批评、毁谤与不幸的话语。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的舌头交在你的祭坛上，求你用火炭洁净我的口。我宣告我的言语必不再死亡，不再释放死亡与咒诅，而要释放生命、医治、建造与突破。我的声音将成为国度的号角，宣告天国的降临，仇敌的溃败，神的荣耀要完全的显明。行动建议是今天刻意说出至少3句祝福的话给身边的。第五天，弃绝隐藏的偶像。出埃及记的20章3节。全能的神啊，我承认我曾把某些的事物、人或财物放在你之上，这些就是隐藏的偶像。我现在在天上的法庭公开的弃绝他们，宣告他们对我生命不再有任何的主权。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拆毁一切偶像的权势，焚烧黑暗祭坛上的契约。我宣告基督是我唯一的根基，他的宝血洁净我，使我不被马门、不被情欲、不被人手所造的偶像辖制。从今日起，我单单敬拜耶和华，我的心归回圣洁的盟约。行动建议，写下你心中仍感到受伤的一个人，向神承认痛苦，并选择原谅。第六天，重建圣洁的思想。罗马书12章2节。圣灵啊，我将我的心思意念全然交给你。凡是属世的、污秽的、扭曲的思想模式，如色情、恐惧、贪婪、比较与谎言，我奉主耶稣的名全部拆毁。我宣告基督的心就是我的心，他的真理取代谎言，他的圣洁取代污秽，他的平安取代恐惧。我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分别为圣的器皿，在世代中彰显基督的心肠。行动建议，今天刻意背诵并默想一节经文，代替消极或不洁的思想。第七天，宣告灵魂苏醒。经文23篇3节。永活的主，我宣告我的灵魂要苏醒。奉耶稣的名，我断开一切属灵的沉睡、冷淡、麻木与分心。我呼喊我的灵魂啊，要醒起，要敬拜耶和华，要纪念他的恩惠。我宣告圣灵的风吹动我，使我恢复意象，重燃火热，进入命定。我不再被过去捆绑，而要奔向神荣耀的呼召。今朝的悔改，我已经开始复兴的门。我的灵魂要兴起发光， 行动建议，今天早晨或晚上花时间唱诗敬拜，单单对神敞开心。弟兄姐妹，我回溯这个无花果之声的开始，真的是起因于这个疫情，特别是当我看到以色列在逾越节他们是整个的封闭。但是我回想，这是从摩西以来的第二次的一个逾越节是全员不得出去所以我们知道，从2020年的逾越节开始，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循环。那么回想以色列封闭三年，而我们刚好也进入了妥拉的学习，也是三年，后来我们进入了这一个无花果之声的新知性的分享，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带领。那么特别在这个5785，我想我罕见的在过去的录制中，我从来没有仔细的这样的数算俄美尔，包括21天，那包括这一次的40天的祷告。我相信5785的的确确是一个跨越要进入全新未来5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未来的40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的在神面前重新的审查。神正在为你准备迎接神圣的机会，带着不应得的通道之恩宠，以及神圣的连结和祈祷，你为着神所要的目的而进入他们生命中的人，他将会定位你并连结你们。无论是什么人，或什么仇恨者，或什么处境在抵挡你，要记得神是帮助你的。你赢了，你获胜了。我宣告，仇敌从你身上偷走的所有的东西，情感上的、属灵上的和财务上的，都要七倍的归还。花时间和那些带出你身上最好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些带出你身上压力的人。当有人走出你的生活，或某些事物从你的生命中被移除时，请相信神正在腾出空间，让某些更好的人或事物走进来。我宣告延误结束了，让神的应许现在在你的生命中被释放和彰显。奉耶稣的名，停止对神要求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会相信无论如何他必会引导你。这是预备的日子，也是规划安排有序的时候。在你行动之前，你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事先的考虑总比事后的想法要好。要勤勉花时间考虑你所有的选择，然后再向前迈进。此时此刻，神在就在这里帮助你，把你所有的混乱和压力交给他吧。专注于帮助你的那一位，而不是抵挡你的人。不要让任何人用他们有限的和小小的认知来把你框进去，只要继续的翱翔。你不需要一个从未呼召你或拣选你的人的认可，神是那位拣选你的。对齐意味着确保所有不同的部位都正确的定位好，以便一切都能照它应有的方式运转或者起作用。如果你的生活或工作中某些事情没有恰当正确的运作，很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已经没有对齐。有些人被呼召从事代祷、祷告、进食或建立事业，以支持更大的目的。如果一件事情关掉或者取消，它可能会让其他的事情失衡。我想这个部分很值得我们被提醒。这是一个评估你已经走过的路和你已完成的事，并开始为下一个季节进行规划、安排和计划的时候。然而你会必须松松地握着你的计划，因为你无法预测你实际会面对的情况。不要害怕，因为主说，我必不会离开你，也不会弃绝你，神必会与我们同在。阿们。